敢问，却敢争。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0到37节。我们一同再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并一同读第30节到第37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0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雾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卢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打开今早的经文，也读了两遍了啊。我们前一回呢读的是路加福音，我们前一回读路加福音呢第九章的最后那一小段6节的经文，讲到了3个人的他们个别的例子啊，谈到什么呢？都跟跟从主有关，也都跟传扬上帝的道有关，而且也关乎是进上帝的国有关。所以那一段呢，虽然是3个人个别的案例，但是里面有很重要的课题，也有很普遍能够适用普遍的原则在里面。那我们上一次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讲解那一段啊，他们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人跑来跟耶稣讲说，夫子啊，我要跟从你，主啊，我要跟从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结果主耶稣的回答说，天空的飞鸟有窝，湖里呢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对第二个人讲说，你只管呢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啊，好，我很乐意，我是愿意来跟从你，但是呢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结果主耶稣的回答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的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这个对比啊，对比的对照的出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结束了，死了，埋葬死人。另外一个是能够叫人得生命的上帝国的道，这个很不同。第三个，又有人跑来跟耶稣讲，我愿意跟从你，我要跟从你，表达的是从内心里面的一种意愿，但是他说，那且容我回去。所以那里面有一个但是，一个 but 啊，读到那个地方结果发现真正他背后还有的这种残累是什么呢？容我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容我回去料理好我跟我的这个原先这个红尘里面的一大堆的事情呢，先把它处理掉了，我然后我再来跟从你好了。结果主怎么跟他讲？他引用的是当时代的谚语，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那这样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哦。所以这一段里面有很重要的教训在里面。好，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倒回头啊， 来继续讲。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个时段，也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所发生的那个时段。马可福音第九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是先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该撒利亚的境内，主耶稣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紧接着追问门徒们，要自己来回答，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个时候头一次主耶稣把他的受难的这种启示讲出来给门徒听，那是头一次。我们这边所读的，刚刚所读的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从三十节那边开始所讲的，那是算是第二次。第二次很正正式式向门徒们来传讲，这是上帝透过主耶稣他自己所给的启示啊。这里面就谈到了什么？谈到了门徒，做主的门徒，谈到了跟从主里面的关键，好像资格一样，好像那里面真正的要求，真正必须符合必须达到的那个标准，好像是这样子。那在那边讲完了，他带了三位门徒到山上，经历了变相登山变相的这个神迹，在山上显出我们主的威荣来，然后下山行了一桩神迹。这是整个这个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前后的背景。那为什么这一段特别重要呢？因为这一段开始大概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的那个侍奉的最后最后的半年左右，大概是最后的六个月，最后的半年的时间。主耶稣他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来面对前面的这个半年的时光呢？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他经过撒玛利亚村庄，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不睦，彼此不来往，看到有这么样一位犹太的拉比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们更厌弃，更不愿意好像来招待，更不愿意尽他们的地主之谊啊。在那种情况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知道他自己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讲了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会在长老、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手里面受许多的苦，而且被杀。但是他自己呢，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门徒们感到很困惑的，好像从彼得的口里面表达出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主啊，这个事情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我相信门徒们心里面都会这样纳闷，怎么我们能够允许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去面对这么样的凌辱，而且呢要上吊生命呢？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主耶稣行完了神迹，向门徒们讲他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往哪里去，就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再重述了一遍，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面，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从死里面要复活。门徒们不明白也不敢问，结果呢，他们一路走到了加百农了，要继续他们的行程。这个时候耶稣啊过来问他们，我相信门徒们争论了，一定不好意思在主的面前争论了，他们一定跟在主的后面嘀嘀咕咕啊。但是我们的主是 查验人心的主。虽然没有在他的面，没有在主的面前大家起哄来争闹，看谁为大，看谁做头，谁应当成为领袖，但是主他知道，所以到了加百农，进了屋里面坐下来，主耶稣来问他们，门徒们不好意思在主的面前争，但是主要在他们面前来追问他们，所以主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他们不作声。所以我把这一段短短的这一段三十一直到三十七节，这短短的这个八节的经文呢，我用三个这个短短的片语来做题目。第一个是不明白，第二个是不敢问，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不是不作声，最后呢却敢争，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就要三步一友，这个是套用这种话语，三个不，不明白，不敢问，不作声，却敢争，有那种居然有那种闲情逸致，居然有那种好像那种私心，有那种雄心，有那种野心要来争。我们现在就从了这几个，就我读你的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倒回来来读，我们倒回来来看啊，这里面他们却敢争，争什么？我们还要追问，那门徒们是不是有什么要争的？有所不争，有所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啊！就好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教导做人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很踏踏实实一个坦坦荡荡啊，一个正正当当的人。门徒们当然也有所争，也有所不争，你不能争的是什么？那么反过来，你必须要去争的是什么？这里面门徒们争什么呢？门徒们争谁为大，彼此争论谁为大。其实门徒们争了，这边记录了，别的福音书里面也记录了，看谁能够做领袖。主耶稣都有教导，这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呢，他用一个例子，他用什么例子？他领一个小孩子过来，领一个小孩子，让孩子啊站在十二门徒当中，然后呢对他们讲，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并不是接待我，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父上帝。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门徒，所以是有婉转的，有这种好像是不是很正面很直接，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来开导门徒们，你们要争谁为大吗？我带个小孩子来让你们看看，你们要了要接待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们要接待这个小孩子，你们真正要做头，你们其实应当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做用人，做众人的幕后、这才重要。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教导要为头必须为末，做尾，要争为大必须要服侍人，然后带一个小孩子来。那门徒们到底学到了没有啊？我想有很多功课啊，不是一堂课就能够学到了，九九乘法表很可能学一堂课我们就背得下来，那个容易啊。你说我怎么样用电脑，怎么开机，怎么样使用，那个容易，可能学一次你大概就会了啊，大概就会了，因为旁边还可以摆一个 menu， 你大概就会了。很多实践上的、伦理上的、灵性上的，往往啊一堂课不够，往往一堂课之后还要有 tutorial， 啊，还要有这个习题课啊，还要交作业，还要考试，慢慢慢慢才能够达到里面去，才能够学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门徒们才刚刚听主讲过不多久，主就给他们有机会来考一次试了。在哪里？在第十章。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那边，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那边就是一个考试了啊。所以主耶稣有讲课啊，有这个 lecture， 讲课之后呢也有考试，也有 quiz 啊，也有这个 test。 第十章就紧接着底下的这一章第十三节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的反应是恼怒他们。很少，你自己慢慢去查去，看看圣经里面有多少次用到耶稣恼怒了，很少了哈。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对门徒说什么？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华人当中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长辈，特别是有福气的一个长辈，哎呀，我们都喜欢带这个小辈到他跟前，给他摸摸头啊。有一个这个长辈抱着亲一亲，给他有一些祝福的话啊，夸奖的话，一个好像来在小孩子的面前给他几句鼓励，给他几句勉励的话。哎呀，对这个小孩子很可能这个盼望他一生都受到都受用不尽，都能够产生影响。我们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形啊，是不是？犹太人也一样，特别是对人人敬重的拉比。换句话讲，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很可能是做妈妈的，大概绝大多数是妈妈带着小孩子来，爸爸可能有点这个身段摆不下来，不好意思带着孩子来，也有可能爸爸妈妈一起带着孩子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位拉比，不一定对他真正的身份认识那么透彻，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他教训人有权柄，他有能力有权柄，能够医病，能够赶鬼，他是一位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位拉比，都盼望带孩子来，能够他按手在他身上，摸摸孩子的脑袋，给他讲几句鼓励的话，祝福的话，这个人之常情啊，带孩子来。那你想想门徒应该怎么个反应啊？他们才刚刚学的嘞，他们才刚刚不久之前才听来的，听到什么？耶稣带了孩子来，摆在他们当中，抱着他跟他们讲，凡为我的名的缘故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父。你看这里面所交代的多清楚啊。门徒们结果呢，他们争论谁为大，他们却忘掉应该去争什么，争实践主的吩咐，实践主所教导的这个功课，这个要争呢。我们不要争名分地位，争这种世上的这种看起来的好像荣誉名誉，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这是表面现象。我们要争到骨子里面那个实质，那真正有分量的，那才要争嘛。那对门徒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争要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去做，这个要争，这个要跟自己来争。因为我们听了之后，我们都有惰性，我们常常闲懒，我们不殷勤，难怪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殷勤， 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再加上，是不是啊？圣经上的话不单单是送给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殷勤，不要闲懒，不结果子，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再有，那这个是我们要去争的。门徒们结果忘掉了，才刚刚学的，有人带着孩子来，可能啊，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怪门徒啊，可能门徒们也体恤他们的主，已经这么累了，工作从早到晚，吃饭的时间都略过，都不能够好好定下来吃一顿饭，一直不停的有人带着孩子来，一直不停的有人带着孩子来啊，那不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夫子给累死了？所以可能门徒们也是出于好意耶，就挡住了，门徒帮夫子挡住啊。有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领袖这个座头的旁边呢，有他的机要秘书啊，有他的跟班呢，有的时候这些跟班就来揣摩这个组织的心意啊，来帮他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甜头尽量帮组织争，有什么太重的担子尽量帮组织挡掉啊，这个很可能门徒们呢也有这种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了啊。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到像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光景，结果他们把主才教不久的功课给忘掉了。因为主耶稣教导说你们要接待，为我名的缘故接待这样的人，所以主耶稣在第十章里面，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四句话里面呢，主耶稣所讲的还是一样，再重新来教导，讲到说你们要回转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要不然也是关乎进上帝的国，承受上帝的国这么样严肃的课题连在一起的。所以可见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铭刻在我们的心，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要去争，争什么，争去按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照着主所教导所命令的，我们应当去实践出来。因为这里面关乎接待主的，因为这里面关乎进上帝的国的，承受上帝的国的，这么严肃的课题在里面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争的问题。第一个是争不争，争什么？其实啊，基督徒要争的太多了，基督徒不该争的也太多了，一定要能够分辨的清楚，什么是有所为，什么是有所不为的，什么是有所争，什么是有所不争啊。你知道我们古代的古人，这个老子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一点，他提到什么样的人没有人能够争得过他的啊。那老子的观念都是从反面过来的啊，你要很强吗？他就指指你看你的牙齿跟你的舌头，哪个强哪个硬，牙齿硬老了之后牙齿通通掉光光，舌头呢还在最柔软的，就他是从那个反面的那个方式来提醒人啊。所以他说啊，什么天底下的人都争不过他的，谁呢？那个不与人争的人。所以圣人不与人争呢，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啊。他这个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老实讲那个是真理的一部分，事实现象的一部分而已。基督徒有很多该争的，有很多不该争的，那个标准呢，那个界限在哪里？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体贴谁的意思，你体贴主的意思，你就一定会在意主他的吩咐他的教训，你就一定要去争 真实践主所给我们的命令。你如果体贴你的意思，你也会去争，争什么？争你自己的地位，争你自己的名分，争你自己的好处。所以从这里面就有一个分界线，一个分水岭，就把它分出来了。我们要去争，争什么？争实践主所吩咐我们的话，要争学会体贴主的意思，体贴主的意思，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去争，不要去体贴我们的意思，去争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结果我们里面呢，你照着你自己里面的意思去做，就是你被欲念、被欲望给辖制住了。被欲念欲望辖制住的人就很难刚强起来啊！这个有欲了不刚，软弱了，软趴趴的，因为你心里面有所忌惮，你心里面有所祈求，你很难行得正，讲得正，走得正。这个是普世的伦理的道德，我们都知道 这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原理原则。那问题是我们真正要去争，争行主的心意，行主所吩咐所教导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分界线分野。好，那么我们再过来看，门徒们为什么不作声呢？表示门徒们自己心里面就知道这个是不好意思拿到台面上面让我们的老师知道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呢，门徒们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之后，扪心自问，该不该做？不好意思，我也知道不该做，我也知道这个不是陶主喜悦的事情。因为如果陶主喜悦应当做的话，主问他们，他们一定这个大声的讲出来了啊，一点也不会感觉到不好意思的。他们不作声，他们知道这个是不讨主喜悦，这是不好意思，我们不应当在主的背后在那边争来争去，彼此这个口舌，这个舌枪唇剑的在那边争看谁为大谁为头。所以主问的时候他们不作声，他们的软弱啊，他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软弱，也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倒回来，我们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在主面前我们讲不出来的，那我们应当更早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应当参与在里面。好，所以我们从后面倒回来看哈，我们不要争，不要争关乎我自己的，从自己为中心跑出来，我要争以主为中心的。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我在主的面前是不敢作声的，那我就得更早的提醒我，提醒自己，我就不应当从事，不应当参与在里面。我如果做，我如果参与在里面，我有份于当中，结果等到主来问的时候，各个晋升，不好意思讲，什么意思？因为知道里面理亏，知道里面不讨主的喜悦，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照着主的意思行的，那我们为何去做去？这个更难，这个怎么难呢？因为这个时间的顺序上面呢，往往都是做了之后你自己才觉醒到这个是在主面前不能够拿出来讲的，主问的时候都还晋升不敢作声的。这个时间的顺序啊，往往是这样子。你记得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以前唐牧师讲座的时候他也提到，唯愿我们知道啊，做过之后事情的那个结局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了，哎呀，我们就会悔不当初。为什么我当初我参与在里面呢？为什么当初我也一起 一起做了呢？大家记得这一节经文吗？在旧约生命记里面，因为这时间的顺序啊已经过了，已经做了，我们才会感到懊恼。往往就差在还没做之前就先好好深思熟虑，就先好好来预想可能产生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真正在行为举止上面呢，我们做事，我们策划，我们有任何的这种安排，我们必须要先做的。你知道一个投资家，一个实业家，他们要做任何一项投资，要开始有一项新的这个生意或什么，他们一定会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这个所谓的 cash flow 的这个表，这个资金投入一定有进有出，你有投资可能有回报，他们一定要做这样一个表，一定要按照他所需要的资金，我的资金可以从哪里来，这个资金投进去它可能产生的收益是多少，然后把你前面计划的五年十年通通把它用你现有的资讯呢推算出来。你看做生意的人呢，真正知道这个要计算这个利润，支出与利润要算到锱铢必较，整个算出来，然后根据这个来申请贷款，根据这个来争取投资者。做生意的人都懂得做这个事情，更何况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我们自己啊要想一想可能会产生什么，不要重复的像门徒们所犯的，我们常常也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不做生意的缘故，因为他们做了，已经做了，而且还知道这个做了不讨主的喜悦，就因为没有人敢讲话。你看人人争，争谁为大，真正可以做头的没有人敢做了，这就是反讽啊，是不是？门徒们争论，争论谁为大，那按道理讲，你如果真正你争你为大，主任的时候你就应当带头承认，带头讲我们当初争什么啊，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反而不做声了，这是第二个功课我们学的。第三个功课呢讲什么？不敢问。这个不敢问是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啊，是用否定的方式，不敢问。其实你如果看那个原来的句子，它的意思是怕问， afraid， 怕。所以怕问就是不敢问的意思嘛。啊，所以我们的华文圣经的翻译也没有错，只不过它的原句里面呢，其实它不是用一个否定式的一个迷人的字眼，否定的字眼呢把它写下来的，它是指门徒们怕，惧怕问耶稣，可他们不明白，他们惧怕问，等于说他们不敢问了，所以是一个否定的方式。那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功课学了，这个就是学问，学问要真正做学问的人，好像孔老夫子讲，他说要不耻下问。这个不是不耻下问，这是上问啊。门徒们听主耶稣再讲第二次，他们为什么不问呢？有没有人想说啊，我们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解释，这个释经书commentary， 有个地方他会提到说啊，门徒们不问值得同情，因为彼得头一次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他就有所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主啊，这个事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结果讨来了一顿什么呢？主的斥责，而且主的这个斥责很严厉的，主的责备很严厉。他说什么？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哇，他说你看主责备了，责备的这么严厉，当然门徒们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再回答，不敢再问了嘛。谁还敢再问？再跑一顿那还得了，对不对？这个没有眼睛见识。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表示说我们的学习啊是有所选择性的啊。他们才不久之前经历了在这个腓立比的这个该撒利亚境内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印象记得那么深，主这么严厉的责备彼得，所以他们都不敢问。假如他们真的是这个理由的话，那我们刚刚所讲的有关于小孩子的那个教训，他们也才刚刚学，才刚刚听，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有人抱着孩子希望能够有耶稣的祝福，门徒们呢就拒绝弄掉。耶稣恼怒他们了，耶稣恼怒，这个间隔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他们就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没有学到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接待这个小孩子。表示我们的学习啊，往往有选择性的学习啊，这倒是事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学呢是有选择性的，所以有些就学进去记住了，有些呢就搁在脑后而边疯了啊。所以我们的书话讲，学坏呢三天，学好三年，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那种坏的东西呢，好像我们每个都是磁铁一样，坏的啪像是吸过来了，通通都记得，通通都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好的东西好像是同级排斥啊，就把好的东西通通都要一而再再而三，要学个三年才可能学到家了。这里面讲说门徒们不敢问，我个人不太接受，说是因为之前耶稣基督责备彼得，责备的那么严厉，以至于他们不敢问啊。那你说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真正的道理是，他们不要去面对这个现实。主已经讲第二次了，之前那么严厉的斥责的的确确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严肃性了。我们的主到那边去要受凌辱，还要被杀，这个事情我想没有一个人啊真正情愿。我们的夫子如果是别人，那由他去吧，反正不干我们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指望，以色列家的指望就在他身上了，我们还盼望他能够登基呢，他能够登基做大卫的宝座啊，能够振兴倒塌的帐幕，我们都能够在他的这个文武百官当中也能够有份呢。那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事实，就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是他要被杀等等，受凌辱，受当时的所谓的宗教领袖的排挤的凌辱的杀戮，怎么可能？所以我相信根深蒂固的门徒啊，就不大愿意来面对，不大愿意来接受主所讲的前面等着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为什么他们不要去面对呢？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人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情愿去面对。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在他们的脑海里面能够好像自圆其说一样，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好好笃定的来这个很镇定的来面对，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的所带来的产生的真正的结局，真正的后果。所以这是人另外的一层软弱的地方。 那你说怎么会不明白呢？主讲得这么清楚了，而且讲了第二遍呢。他讲到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人只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就是有关于救恩的最核心的地方。你说能够明白吗？严格来说啊，这里面所讲到的救恩呢、啊，普世性的传扬，不管你有没有学问，你信不信，真正的关键点就是在你对这一段话你是不是能够真正认识，能够接受。你要真正深刻的去追问到底耶稣基督死被挂在木头上，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有多深，到底包含的真理有多广。如果你追溯下去，那可能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不明白，那是跑到神学院里面的，像是讲到救赎论的那个课程里面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按照上帝的定旨显现，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能够救拔我们脱离这个罪孽的这个世代，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来挽回上帝的怒气的，是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你说讲起来条条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的、要写就写成一本书，要讲就讲成一个讲座啊。前不久这个李建安院长他的课程就是讲救赎论，他又开始一个新的一轮呢、讲这个归正信仰、归正神学的这里面的这个课程，讲的就是救赎论，一讲就是要讲好几堂的，这么样一堂，你要写就写成一大册的书的。但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入明白到那个地步，我们才能够得救吗？也不是哦。每一个人信了、都是在这一句话上面受到感动。你说他真正追根究底，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正知道，很少。但是每一个人他真正信，就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反倒从死里面复活来解释了死的痛苦，来吞灭了死的权势。所以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在哪里？死被得胜吞灭掉了。这也难怪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定了义，虽然我知道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定了义，在你们面前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传就传这个，而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就是上帝的智慧，就是使人得救的。所以这里面就有那个很吊诡的这个，你说人听了能够明白吗？每一个人信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真正我们的信仰的关键那个转折，把一个人挽回回来，让一个人的面对来接受那个重生的转折的那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一方面他为我们死，偿付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付了赎价，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同时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表明他有永生的生命，应许要给我们的真正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来证实，来彰显出来他能够给我们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关键点了，圣灵来感动我们重生一个人呢，就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这一个历史的事实，与上帝定旨先见所定好的这个事实的面前。所以门徒们这边讲却不明白什么原因，这里面就有一个吊诡性，叫一个反合的地方在那边，就是我们 按着自己的想法念头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先看清楚，先看清楚上帝的计划，上帝按照他定旨先见所定下来的救赎的过程。难怪使徒保罗他写，他说我们讲不讲智慧，我们也讲智慧。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啊，是我们原先也没有看过，耳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有想过的，这是那种勇士里面的那个智慧，不是这世上会败亡人的智慧。用世上的智慧来，那应该很强壮的，那才是真正叫拯救呢。用世上来想的，什么叫做能力，什么叫做智慧，结果主所做的，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像完全背道而驰。这就是使徒保罗他提出来的这个矛盾的地方。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因为这个神迹里面彰显出能力，彰显出权柄。希腊人要什么？希腊人要的是智慧，就透过哲学，透过这个思辨的这个，能够把智慧跟愚昧给分辨的出来。结果耶稣基督他所在成就的救恩上面呢，完全好像是反其道而行，看起来啊是完全没有智慧的，很愚蠢的，很愚昧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连自己好像都救不了的那样的一种软弱，所表达出来的是那样的一种愚昧，没有智慧在里面，但是却是上帝的大能，却是上帝的智慧。这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啊？我们传耶稣定十字架，希腊人来看没有智慧，犹太人来看里面没有神迹，没有能力，但是呢在软弱中却看出上帝的刚强，在愚昧人以为的愚昧里面显出上帝的智慧。所以这里面难怪门徒们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主来光照我们，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我相信我们都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也一样半跌，也一样跌倒，甚至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等到主复活之后，有人听闻说主复活了，更带给他们心头的重担。为什么？因为眼前的事实好像指望变成绝望，传闻中听说他复活，但是我们还没看到，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证实，能够把握的，我们真正能够讲，能够见证的是他已经死了，被挂在木头上，好像所有的我们原先的指望都画了句点了。那个时候主耶稣跟着这些人跟他们讲，他用什么方法来？用经上的话，用圣经上面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清楚，都跟他们讲解明白。所以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开门徒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门徒们那个时候他们觉悟了之后感觉到什么？他说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那个就是人从不明白真正进入到明白的那个转折点了。所以这边有一个转折点，我们都一样听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追根究底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在文士、在长老、在祭司长的底下受苦，要被杀，要被挂在木头上。 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就是这个信息。等到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经文呢，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几个合在一起，我们里面都有它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都有它很重要的分界线在里面。我们要去真照着主的吩咐去实践，去照着去做的讨主喜悦的那些事情，我们要真。那些以自己为中心，为了自己的好处的，我们不要。那不讨主的喜悦，不蒙主悦纳，不荣耀主，我们不要去争取。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要先评估，要先衡量，要先来审查这件事情，我是不是面对主的时候不敢作声的。那些我们不能够去参与，那些我们不要去从事，那些我们不要去真的去做，像门徒一样，不要说主问了不敢作声，结果之前人人争先啊，再过来呢不敢问，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惧怕来问？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敢面对这个好像这种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我们有选择性，认为这个不是我所要的，这个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我们拒绝。有一种心理啊，我们不愿意的那个事实呢，我们就有一种这种叫做什么，一种 denial 的那种阶段啊。我们常常讲说有一个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某一个人得了癌症了，得了绝症，医生告诉他了，那么他可能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是没有问题，我不会，他是一种自我这个 denial 的一种现象啊，他拒绝接受，他拒绝相信医生的诊断是对的，他不敢面对这个。这个门徒们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应当要反过来，要来问，敢问，因为我们听得不明白，我们要追问耶稣基督。像门徒们到了主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主跟门徒们在一起，就是用经上的话来教导他们，来讲解，让他们能够明白。明白了，那个在圣道上面我们才能够建造起我们的信仰，那坚固的信仰的根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在你话语上面受教，再一次面对主你自己上耶路撒冷所要经历的事情，凡经上指着你所说的话都要印证，因为这原是照着父上帝定旨先见所定下来要成就的事。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也从不明白的光景里面，有那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开了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我们也深愿每一位听福音信息的，能够悟性也被更新，也被照明，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被照明，在面对福音的真理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发现这话甚难，谁能够听？我们很难明白，很难接受。恩主，求主你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敢在你的面前来发问，因为主你所成就的真理不怕人来追问来质疑，那已经成就了的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能够经得起各样的质疑，各样的追问。 能够感动每一个心里面有疑难的人，到你的跟前勇敢的来发问。恩主，我们也求主，当我们要筹划做任何事情，有所行动之先，也感动我们能够细细的省察，在主的面前会不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敢作声，我们不敢把我们所计划所做的事情带到你的跟前向主来陈明。恩主，我们也深愿在你自己的吩咐教导底下，我们愿意乐意去争，去殷勤的照着你所吩咐的，我们去争取的行出来。我们把这样的心意带到主的跟前，把我们所学的功课记到我们的脑海里。圣灵保惠师提醒我们，常常来默想，常常来省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